诗篇第十七篇，我们再一次的翻到诗篇第十七篇，找着了，我们一同读一遍。大卫的祈祷，诗篇第十七。耶和华，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愿你的盼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我已经试验心，你在夜间鉴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我的脚踏定你的迹，我两脚未曾活跌。上帝啊，我曾求靠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影下，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他们的心被脂油包裹，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他像狮子急要捉食，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耶和华，求你起来前去迎敌，将他打倒，用你的刀救护我命，脱离恶人。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赌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把时间交给罗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第十七章大卫的祈祷，我们已经读了两遍了。他这个一开头的小标题啊，就是大卫的祈祷。你看诗篇有150篇，真正关上祈祷这个小标题的其实寥寥几篇而已。你如果翻阅一下，每一篇都去细细的查，顶多包括我们这一篇十七篇，顶多4篇而已。啊，这一篇其实是一个很简短，啊，一个不是那么样的显眼出色的一篇诗篇。如果我们谈祈祷的诗篇呢，大概我们马上会想到的是摩西的诗篇，摩西的祈祷。大家有印象吗？摩西的祷告诗篇90篇呢，哪一篇诗篇是许许多多弟兄姐妹大家读过熟悉啊？可能主日学查考过啊，可能自己灵修钻研过，也多半在讲座在讲道的场合也听过。那是神人摩西的祈祷啊。那么除此之外啊，大卫的祈祷大概有另外2篇，还有另外一篇也关了祈祷的这样的诗篇啊。你会感觉到好像物以稀为贵啊，因为少就觉得好像特别宝贵。其实啊，如果从每一篇诗篇的内容来读的话，你会注意到几乎每一篇的诗篇里面都包含着写诗的人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祈祷， 发出来的颂赞，发出来的感恩，发出来的呼求，每一篇诗篇其实都是很好的祷告的材料，我们可以选择的祷告的材料啊。所以这一篇诗篇也不例外，这是大卫的祈祷啊，他一开头就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来读呢，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来了解大卫写这篇诗他的动机，他的用意啊。我只准备啊，跟大家就这大概三个大点来跟大家来分享啊。我们第一个，我们马上会想到的是大卫的祈祷，大卫也要祷告吗？因为为什么大卫啊，大卫王啊，他是大王呢，他是以色列的国君啊，虽然不是开国的国君呢，但是以色列的王朝，这个犹大国啊，能够被奠定下来，其实是在他的手里面啊，在他与这个所罗门的父子俩，他们父子俩啊合在一起，整整有80年的时间，以色列国能够有很稳固的根基，不单单稳固的根基啊，很有很坚实的国力，在那个时候，等于说是他们是真正打天下，而能够治理天下的一个的圣王、圣贤的君王啊。这个大卫这么样了不得的一位英雄人物，你如果细细的读旧约里面的历史书啊，你会注意到很大的篇幅是摆在大卫的生平，很大的篇幅是摆在所罗门的身上，因为这两个是能够举出来的佼佼者。那大卫的文治武功啊，他能够打下来的这种天下，那种所留下来的丰功伟业，都说明他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那这么样了不得的人物，他手上才有最大的权柄，难道他还要祷告吗？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这么样一个这个呼风唤雨的啊，顶天立地，这么样叱咤风云的一个创开国之君，他要祷告，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大卫深深的知道他需要祷告。为什么？第一点，因为在他之上，一个掌权者，如果真正的人，当然也有不聪明的掌权者，那种很神气、很骄傲、不可一世的那种的掌权者，有没有？历史历代都有，有很多一掌权了就变成疯子一样了，就变成狂妄者啊！尼布甲尼撒，古代的巴比伦的君王，那他所打下来的天下是掩盖了整个这个亚洲，几乎整个亚洲的，从这个波斯，从伊朗这边过来，阿富汗、伊朗一直到埃及，他的天下这么大的一个天下，包括土耳其，包括这个高加索那个地方，他打下天下之后呢，就变成一个很狂妄的君王了。那种没有头脑的暴君还是有的，但是真正有头脑的掌了权，如果脑筋清楚，他一定知道我有权柄，有许许多多在我的权柄底下的人，我吩咐什么，他们就赶快要去执行，要去完成我交付他们的任务。那他一定会觉悟到，在他之上还有一个真正的掌权者啊，一个聪明的领袖啊，他一定知道他的权力从上头来。从我们现在民主制来讲呢，我们会说哦，这个权力是从老百姓来啊，其实是老百姓，但是民心之所向，其实从上头来，上头所赐下来。大卫是一国之君， 他又是一个很聪明很有智慧的人，所以他知道他的权柄还不是真正至高的权柄，他上面还有一位，哪一位？就是他的主宰，就是保护他引导他使他成为一国之君的这一位耶和华上帝。所以大卫写诗篇里面充满了他对上帝的颂赞，里面充满了他对上帝的祷告呼求，所有的事情都带到耶和华上帝的跟前。所以大卫也需要祷告，他的第一个觉悟，耶和华上帝才是真正的掌权者。第二点，大卫为什么要祷告？即使贵为君王，在他的生活里面，他也一样碰到许许多多的挑战，有很多他必须要去解决的，必须要去面对的，必须要去克服的，有很多这种国政上面或者是军事外交各方面有许许多多必须他来面对，他来克服的。尤其一个以色列国，一个崛起的国家，新兴的一个国家，旁边有许多不同的外族，不同的国家一样这个虎视眈眈的盯着你看的。他在这边他也写到他有许许多多的仇敌，对我们而言，我们可能不容易去体会大卫所写到的那些仇敌啊，这些仇敌要寻索他的命的，很想要夺取他的王位，很可能要分掉他的这个手上的权柄，或者要并吞掉他的国土的，因为他的地位，因为他所处的那个位置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想想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碰到很多问题哦，好像我们所讲的这个你真正这个成了家了，你真正这个长大开始独立，自己要找事来做，来养活自己，以后还要养活家，那打开开门呢，有七件事啊，柴米油盐酱醋茶，这都还是容易的了。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有关于你自己的经济能力，那你在你的人生的规划，在你的事业的这个追求，这种往前面去想要进步，那你要面临到许许多多困境呢，要面临到许许多多关口，你必须要闯过去的，在你的学业上，在你的技能上，在你的经验上，在你与人际相处的这种关系上，有多少？所以我们不一样。那我们读大卫的诗篇，可以让我们来类比，可以让我们来把这个，把他的这种祷告的这种心情，他的那种思路，我们可以来揣摩，来套用在我们自己所面对的这个问题上面的。所以大卫他一样在他的位置上面，他会面临到那一些难关，很可能一筹莫展，很可能进退维谷啊，他必须要去克服，他要必须要去胜过这些问题。所以这也促使他到耶和华上帝面前向他祷告。所以第一点是大卫他知道他是一位掌权者，是君王，但是上面有还有真正的至高者，那真正的掌权的那个有主权的主宰耶和华上帝，这是他要祷告的原因的第一点。第二点，他也面对到许许多多他要克服的难关，有难题，有考验，他必须要胜过，他必须要面对，不能够逃避。那力量从哪里来？促使他向耶和华上帝来祷告。所以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自以为我很有本事，我想要来克服，但是到有一个地步，你会 发出这种内心里面的一种啊呼求，谁才是我的真正的帮助者？我的帮助从哪里来？谁是那乐意帮助我们的？所以大卫他知道耶和华上帝，这是他会祷告的这个第二点。第三点也很重要，因为他深信耶和华上帝是听祷告的主，是应允我们呼求的那一位主宰。哇，这个很重要。你如果向偶像祷告，你都不知道那个偶像会有什么样的回应啊！在诗篇里面也提到过，偶像呢啊，这个端坐不动的了，是不是有手但是不能够提任何东西，不能够做任何事情，有腿但是不能够走路，有眼看不见，有口讲不出话，那个是偶像啊！你向偶像发出你的祈求，能够期盼有什么样的回应？那祷告，你祷告的对象才决定你祷告的真正的价值有没有意义。你祷告的对象是那一位有应许他听祷告的主，而且呢他会应允我们。这个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就以诗篇十七篇来讲好了。诗篇十七篇里面，大卫就提到过这样的句子。其实，在大卫很多的诗篇里面，或者是不一定大卫写的诗篇一百五十篇里面，大概有一半左右啊是大卫写的，另外一半是别人写，或者是没有关名字的。差不多的诗篇里面都会有这样的句子，什么样的句子呢？你是应允我的主，因为主耶和华上帝是听祷告的主，是应允我们的主，我们向他祷告才有真正的意义，才有真正的价值。所以这是大卫，我很扼要的讲，大卫会祷告有三个原因。耶和华上帝是那有主权的主宰，是那真正的掌权者。越是手上有权柄的人，越应当有这个觉悟，否则就会滥用手上的权柄，就会狂妄自傲，不可一世啊！那就等着要败落下来的。真正有权柄的人要有这样的智慧，我手上的权柄从哪里来？在我之上还有那真正至高的上帝，天地的主，至高的神，真正的掌权者耶和华上帝是那一位有主权的上帝。所以大卫向耶和华上帝来祷告。第二个，因为他也会碰到许许多多要他克服，要他胜过的这些难题，这些困境，大卫也有啊。每一个人其实啊，我们都有两个战场，一个战场是外面啊，我们多半呢，我们都把我们的眼光摆在外头，摆在我们的学业上啊，摆在我们这个人际关系上啊，我们与同事之间的相处，我们与我们老板之间的相处，我们与我们的朋友家人之间的相处，这种人际关系的紧张也是一个我们外在的一个必须要面对的。我们的事业如何能够兼顾，如何能够拓展，这外在的战场。我们还有一个里面的战场，其实我们里面的战场外面的战场两者是息息相关的，完全交错在一起，没有办法让我们好像一刀就能够把它分得清清楚楚，一个属内一个属外。因为你如何面对你外面所碰到的人际关系，有很多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个性，我们自己的自律的问题，我们自己的人品的问题。我们面对是不是能够 殷勤，是不是能够努力在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技能上面呢，来好像精益求精，好像呢这个力争上游，这个有很大一部分决定在我们自己的个性，是不是殷勤还是懒惰，是坚韧要奋斗到底那种个性，还是呢马马虎虎得过且过随便。其实这两个是纠缠在一起的，所以整个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到许许多多我们要去克服，我们要去胜过的各样的难题，有仇敌的啊。这个是大卫他面对到，他问谁是我的帮助者，我的帮助从哪里来，所以他会到耶和华上帝跟前来祷告，因为他知道他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上帝那边而来。第三个，因为他会向耶和华上帝祷告，因为上帝是听祷告的主，是应允祷告的主。你看他在这个第六节这边就讲了，十七篇的第六节，他就说，上帝啊，我曾求告你。大卫有这样的经验，我曾求告你。他从小牧羊的时候，一个牧童，他一定就已经感受到这个天地万物，感受到上帝的眷顾，他就感受到他向上帝祷告是听祷告的主。他说，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如果上帝是一个不听祷告的主，那种离开我们老远让我们自生自灭的，怎么向他祷告？所以大卫有这样的觉悟，他向上帝祷告，他的帮助从他而来，这一位是听祷告的主，应允我的主。好，这是第一大点，大卫会祷告啊。我们不需要，我们知道这里面的背后的这几点呢，我们就不会感到好像很困扰。这么样了不得的英雄人物还要祷告，好像我们读新约的书信，哇，保罗成为许许多多的人心中的一种向往、羡慕啊、敬仰的一个传道人。可能你会想，保罗大概都不需要祷告的，但是你读他的书信呢，里面多次提到他向读他信的那些普普通通各地的那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向他们提出一个代祷的要求，为我们祷告，好使福音的门能够被打开，好叫我能够放胆来传福音，来传上帝的道。所以保罗这么样了不得的传道人，也要求人为他祷告吗？他自己也常常祷告的啊，正像这个大卫，旧约里面的这些英雄人物、信心的伟人一样，靠着祷告。好，我们来看第二大点，我们谈祷告，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什么是祷告啊？什么是祷告？其实上帝呢，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祷告它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说法和角度，我们可以来解释什么叫祷告。那我自己比较喜欢的，用一句话，新约里面的一句话，在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有两句话，是我们众人都很喜欢的经文。大概有些弟兄姐妹的脑筋里面呢，脑海里面都已经浮现出这两句话了。在第六、第七节，你来看，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他提到第五、第六、第七节，第四章哦，对不起，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第七节，他这里面就给了我们一个很白话的，一个很简单但是很直接有关于祷告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啊， 我们读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所以祷告祈求感谢就是把我们心里的话讲出来就对了，把我们心里面所要求的，把我们心里面所充满的感恩感激，把我们所要祷告的要讲的就告诉上帝。所以祷告是什么？将你所要的告诉上帝，就是祷告了。那么他这边提到了三个，有祷告，有祈求，有感谢啊。其实啊，这是从内容上面来讲，我们做的一个简单的好像分类一样，其实整个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的祈祷。我们心里面的话向上帝讲，到主的跟前，到施恩宝座前，向我们的主来倾诉，这就是祷告啊。就是将你心里面所有的话，把你心里所要的告诉上帝。底下有一句很宝贵的应许啊，我们谈到祷告啊，如果上帝他没有这样的应许，这个我们祷告变成有一种好像精神寄托、精神作用，那种心理作用啊。其实他这边所讲，他说上帝所赐，第七节啊，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刚刚读的是第六节呢，第七节讲说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呢，不是我们凭着我们的智慧，凭着我们的理智，这种论理的这种悟性，我们能够去解释清楚的。有很多事情是出我们意外的。他讲上帝赐给我们的平安，赐给我们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而且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把心怀意念，我们心里面的话告诉上帝，他会来保守我们。这是上帝的应许，对祷告的应许。这是每一位信主的人应当要牢牢记住、牢牢抓住的这很宝贵的应许。那我们现在啊，就转回来，我们转回来来看诗篇十七篇，大卫怎么祷告啊？我们来看看大卫怎么祷告啊！我们有的时候想，我也想要祷告，我也想我们的祷告好像上帝就能够垂听。我要怎么样祷告？祷告的好呢？啊，其实好是另外一回事啊，是祷告，祷告的真正出于诚意，上帝会听的，那才有，那才重要。不然的话，你写这个好像写诗词歌赋，写得很好，传颂千古，洛阳纸贵，上帝听了，把它搁到一边去了。那你写的再好，文采再优美，也没有用啊。祷告，祷告的很这个华丽，也没有用。我们来学学看大卫怎么祷告。我也把它分成简单的哈几个小点啊，我把它分成四个小点。第一个呢，大卫的祷告，你会感受到大卫的祷告呢发自内心，一个很真诚的态度的祷告。所以我把第一段用一个字做代表，叫真，真实的真，真理的真，真假的真。大卫的祷告第一小段里面，你会感受到他的真。你读啊，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了，一到五节啊。他说：“耶和华啊，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鉴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 我的两脚未曾滑跌。哇，你读哦，你会有点这个手心冒汗，会有点紧张。为什么？因为你会感觉到大卫啊，好像大言不惭呢。他在上帝面前诉说他没有什么过失，他没有什么被能够找得出来的那种瑕疵啊。其实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大卫并不是在上帝面前好像在炫耀，在卖弄啊，他如何能人品呢？没有任何一点的污点。这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人，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连约伯，你大家如果读约伯记啊，你不用读的很多，你读前面的两章，你都已经读到耶和华上帝用很好的评语啊，加在约伯身上啊。约伯是敬畏上帝的，远离恶事，他不会去沾染这个事情，敬畏上帝，一个很完美的、很完全的。但是约伯他是一个完美无缺、没有瑕疵、成全完备的这样一个人吗？不是。在上帝的眼中，他看重人的一个内心。这个约伯一定是一个很敬虔、很谨守、很努力要使他的生活言行举止没有任何好像落差不一致的地方，他的心和他的口也不会分道扬镳，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真正完全没有过失的，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能够谨守自己的行为，只有耶稣基督。大卫也绝不是真正能够做到他没有任何的缺失的，但是至少他表明出来他内心有这样的真诚的态度。所以我用真这个字好像来做一个代表，代表这他祷告一开头他所讲的，就表示说他在上帝面前呢，他给我们一个例子，给我们一个范例，一个这个很好的我们可以援引参考的一个例子。什么呢？就是他知道他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上帝会鉴察人心的，上帝并不是靠我们的嘴来糊弄的啊，我们嘴讲得太好了，把它好像容易来哄人的，容易来忽悠人。但是呢，上帝他不会，上帝看内心的，他是鉴察人心的那一位主。那你到上帝面前来祷告，你还能够戴一副虚假的面具吗？你还能够口是心非的在上帝的面前来滔滔不绝的祷告吗？所以大卫在上帝面前他有这样的一个觉悟，他这个觉悟他向上帝来表白自己的真诚。除此之外，到上帝面前祷告真正的要求不是我们的这个华丽的辞藻，不是我们写一篇很好的作文来向上帝来陈述，那真正的是把我们这颗心带到上帝的跟前，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心口如一，言行一致，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途径，没有别的方法了。所以大卫啊，他就来告诉我们，透过在他身上给我们看的这个例子，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只能够诚实的来面对，因为上帝会鉴察我们，诚实的照着上帝的言语来规范我们自己，我们的行动作为要诚实的来敬畏上帝， 诚实的在上帝面前来祷告来祈求。哦，这是从大卫的祷告里面我们来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如果看第六到第九节，这个十七章的第六到第九节，你来看，他说：上帝啊，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这几句话呢，就看出他这个祷告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他前面是发出真诚的内心，这里呢动之以情，他向他的主，他向他的主呼求，求主显出他的慈爱来保护他，使他脱离那些欺压他的恶人。所以前面是真，我用真字来做代表，这里呢从大卫的祷告里面我用另外一个字，就是感情的情，情感情绪，这个情这个字眼来做一个代表。大卫的祷告他动之以情，前面把他的心好像带到上帝的跟前，求主来鉴察，求主来洁净，来看他发自内心的一种真诚的呼求。那现在呢，他向上帝来祈求，显出他的慈爱，显出主你保护属你名下的人。这一小段里面其实啊，也给我们好多很宝贵的这金句啊。我们有的时候喜欢从圣经里面来读，来从这里面我们也来学，我们怎么样好像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内心深处的感情也能够发出出来，更能够向上帝来呼求，上帝把他的慈爱，把他的连续啊，把他上帝的眷顾啊，保护也都能够向我们倾倒出来。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刚刚所读的那几节金句啊，每一句都很好的，好像第八节，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上帝有的时候是以鹰，老鹰，这个鹰能够飞翔到这个青天，这个蓝天白云之上的啊，那个能够超越的那种啊。圣经上面用鹰来形容过他带他的百姓呢，是摆在他的翅膀上，把我们带出那个困境，围困的那个困境里面，险境当中，耶和华上帝把我们摆在他的翅膀上，如鹰把我们带离开，脱离开那种险境。这里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好像呵护，好像保护一样，是把我们摆在隐藏在他的翅膀的荫下，全能者的荫下，使我们隐藏得着保护。所以大卫的祷告，你看他发出内心的真诚，而且从感情上面也向上帝来呼求。那中底下的那一段呢，是他自己所面临到的问题，不一定能够应用到我们现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刚刚讲过了， 他所祷告，求上帝能够来帮助他，求上帝来为他来征战，求上帝使他能够脱离那些恶人的手，脱离那些仇敌加在他身上的迫害。这个对大卫来讲，他是一个这个好像一国的领袖，是政治军事整个这个统御的这个首领，所以在他身上会有许许多多这一类的仇敌。在这个时代对我们来讲，我们不是那个大人物，我们可能没再大的仇敌也没有到这种地步，好像要这个来寻索命，要夺，要篡他的位啊，我们可能没有。但是我刚刚讲到了，就是我们也一定有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我们会碰到的。等会我再来讲啊。所以大卫这边所提到的是他所提到的那些仇敌，那一群人会欺压他，会围困他，可能要寻索他的命，要害他的啊。这里面大卫给了我们一个很简略的一个描述，什么样的人呢？什么样的人？就是那一些只顾今生的人，只喜悦财富的人，留恋今生的人。因为他这边讲哪些人呢？使我，他说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就换句话讲，有许许多多的人，其实在这个世代啊，我们的周遭就有这么多的人，也很可能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把我们所专注的那些事情，从那永恒的事情上面，从上帝的身上把我们给拉开来的。这些人我们要防备的，哪些人呢？就是只追求今世的富足的，在今世富足，但是对来生呢，对永世呢，零的，贫穷到零的，没有的，没有真正跟永恒挂钩的。今生看似顺遂，看似丰富富足，但是这样子的人转眼就过去了，转眼成空了。真的像神人这个摩西的祷告一样，我们可以可夸的是什么？我们今生可以可夸的是什么？其实你列出来没有什么东西，是转眼成空啊！啊，转眼成空。所以大卫这边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提醒：我们去除掉他所讲到的那些拿刀剑要追索、要寻索他的、要围困他的、要加害于他的，我们把这些人挪开掉，其实在我们身边也有许许多多只看重今生，就只注重那些存留不住的，这很可惜。你知道我们其实年纪越大，越会有这个很深刻的体会到，就是有什么东西真正存留得住的不容易，存留得住的，而我们真正该在乎的就是那存留得住的。这世上太多东西是存留不住，如果我们把我们这一生都投在这个里面，投资投在那里面，那你对永恒就失去了，你就失去掉那真正能够存留得住的了。好，那最后一节哈，最后一节其实好像有点我们所说的那个画龙点睛一样。大卫写这个诗篇，写这个祈祷，最后最后一句话呢，整个把他前面所讲到的那些有一群人，那群人要欺压他，要围困他，要攻击他，要害他的命的那种整个的气氛呢，扭转过来的那一节经文，就是最后一节。他在里面讲，他说：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 这一句话其实它有一个意思在那边，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真正在得荣耀的日子，复活之日的荣耀，要进入到永恒的那个关头，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得见上帝的面。我们见上帝的面，并不是见那一位追讨审判的公义的审判者，而是在义中见他的面。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啊，不再是一个审判，面对审判者的那样的一个地位，相对的地位，而是面对一位荣耀的主，是面对要成全我们的主，把我们也带进他的荣耀，得享他的荣耀的这一位完全的主宰。所以大卫他在这边讲的这一句话，整个把它扭转过来。好，我最后一个大点呢，我要讲那我们怎么来应用，我们怎么样来应用大卫的诗篇，祈祷的诗篇呢？很简单，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问题。就好像我刚刚讲，什么叫祷告？就是把你所要的告诉上帝，把我们心里面真正所来告诉上帝。在我们向上帝倾诉很真诚的祷告，上帝会引导我们，上帝会来好像规范我们，约束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所求的不是来妄求，不是出于私欲的求，而是他会来引导我们走在按着上帝的心意来向他祷告，他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赐给我们出我们意外的平安。换句话讲，把我们里面的邪情私欲啊，会慢慢慢慢好像用火炼尽一样，把它扎宰，把它炼除掉。为什么？因为你很真诚的面对他，你很自然的，那种所有见不得光的，所有是只为了自己好的，不体贴上帝心意的，这些事情会都慢慢慢慢你会觉悟掉，你会觉悟起来啊，你会把它驱除掉。这是上帝他会在我们与他倾诉的过程当中来帮助引导我们，越能够真发自内心深处的那种很纯真的一些祷告，一些祈求啊。所以我们都有我们的难处，我们都有我们的峡谷要跨越，我们的这个高山峻岭要把它翻过去的，都是我们的困难。那照着上帝的心意，抓住上帝的应许，我们来祷告。那这里面我有给大家只有两点很简略的一些分享，一个提醒，一个分享。第一个是什么？要自己祷告。那当然要自己祷告，大卫贵为君王，他也自己常常到上帝面前祷告。照理说他吩咐下去，所有的祭司天天为他祷告，为他代求，那省掉很多的麻烦，他自己就悠哉悠哉过他自己的君王的享福的生活，有没有用？没有用。我们也很盼望由弟兄姐妹来代祷。有的人呢，我也碰过这样的弟兄姐妹，他就很喜欢那个大的传道人啊，宋博士、宋尚杰，如果能为我祷告，那太好了啊！越是 Billy Graham 为我祷告，不得了，太好了啊！好像我有很多的事情都这个就可以省下来了。其实不然，上帝是要我们亲自，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他是我们的主，我们要到他的跟前。而且他也把这个权柄给了我们，可以到他的跟前，到施恩宝座前来向他祷告祈求。我们还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我们能够靠着他来祷告祈求。我们还有保惠师圣灵，但是呢一定要自己祷告。所以这是第一点，老生常谈呢，是不是？但是这个呢最重要，第一步，而且最重要的也是最简单的， 就是我们自己来祷告。第二个，我用这样的句子，这不是很通顺 的片语啊，不过你听我解释你就明白了，要祷自己的告啊。你说这个是什么话啊？祷自己的告，我要讲一个了。好多年前有一个祷告啊，风行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哪一个祷告？亚比斯的祷告，在记载在圣经里面啊，在历代志里面，亚比斯的祷告只有几句话，哇，一下子呢变成最红的啊，变成这个许多基督徒他们祷告所求的一个范本。那个不叫祷自己的告，因为是祷别人的告，而且那里面那个祷告的内容呢，来来去去都是跟自己有关。这样的祷告很自私的祷告，而且都是扩充自己的疆界，扩充自己的这个账目，都是跟这个跟你的事业，跟你自己的工作，跟你自己的影响力的范围，跟都是在这一些事情属乎今世会过去的事情上。所以这种祷告现在一下子又过去了，会流行，但是也会就是流行嘛，就流过去了啊。我们要祷自己的告，就像大卫一样，大卫很多祷告来来去去都是他真正他自己内心他的实际的生活里面所面临到的问题。我们也应当如此，我们到上帝跟前就很诚实的，因为上帝他知道我们的内心，他就能够鉴察我们。你到上帝面前来祷告还有任何的隐藏吗？你到上帝的面前，你祷告是真正要发出我们的内心，是为我们所面对到的难处来祷告。我这边就讲到这里。当然我们的祷告也要为上帝的国祷告，也要为弟兄姐妹来祷告，但是我这边要强调的是我们自己要祷告，我们要祷告自己的告，祷自己的告啊，不要去好像去模仿，去抄袭啊，把这种许多人认为以为美以为好的祷告拿来变成是自己的祷告，这样就失去了真，那就不容易能够发乎我们真正内心的情感。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把宝贵的经文赐给我们，这诗篇里面有许许多多可以让我们来参考来学习，但我们都应当要自己去做，到你的跟前凡事一无挂虑，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要的都告诉你。主，你要赐给我们出我们意外的平安，也要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我们感谢你，愿弟兄姐妹们都能够有这样的信心，都有这样的操练，都能够紧紧抓住你给我们的应许，殷勤常常在主的施恩宝座前来与主倾诉。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